大胡子赶紧往回打电话，电话直接打到了村会计李宝存的家。李宝存没来上访，他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实人，干了一辈子的村会计，老实人难免胆小怕事。李宝存推说自己身体不好，留在了家里，听说让自己开个介绍信。李宝存的脑袋嗡嗡直响，仔细一问，原来只是证明这些村民是本村的人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介绍信开好了，盖上了村委会的大印。大虎子又打电话联系刘寡妇，现在村里最中用的就得算刘寡妇了，大虎子让他把介绍信送到北京。刘寡妇不爱出门，她在这山沟子里搭了大半辈子，到县城都转向。另外，她家里养了30多只鸡，那可是她的命根子，交给别人她还真不放心。于是，她让女儿田妮儿去北京送介绍信。田妮儿上次在 H 市去大姨家串门，刚回来。听说去北京，任务还挺艰巨，觉得好玩，揣着介绍信兴冲冲地去了。村上的介绍信在电视台没好使，但信访办还是承认了他们的合法身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村民们到信访办门口守候，快到10点的时候，终于有一个戴着眼镜的高瘦老者宁主任接待了他们。宁主任了解情况之后，告诉村民们回去等消息。其实人家这是按照流程办事，再说了，你有一告，我有一诉，人家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，也得调查核实一下才行。可村民们就认准了自己的脸了，非要当时给个说法。村民里有个叫大白梨的妇女，平时心眼就不太全，今天她突然来劲儿了，大声嚷道，
不给我们解决完问题，我们就不走了。
宁主任愣了一下，继而脸沉了下来，不悦地说道，
这是政府办公部门，不得放肆。
那大白梨没念过书，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不明白放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以为骂他呢，嗷一嗓子他可不干了，
我看你才放肆呢，政府部门咋了，政府部门不是给老百姓办事儿的吗？
他一边说一边还朝宁主任跟前凑合，
你出去。
宁主任也急了，指着大白梨的鼻子训斥道，
我就不出去。
大白梨一抖手，把手里的一张旧报纸撇了出去。他不认识字，本来也看不懂报纸，只是一大早来此等候，站得实在太累了，弄了张旧报纸垫在屁股下，坐在台阶上。现在可倒好，报纸当飞镖了。大白梨出手也突然点儿，宁主任岁数也大点儿，两个人的距离也近点儿。这报纸不偏不倚扇在了宁主任的脸上，把眼镜给打掉了。大白梨还不知道，就他这么一闹腾，至少犯下了2罪，故意伤害罪和妨碍公务罪。好在宁主任也看出来他是个浑人，并未和他计较，过来几个保安把村民们请了出去。大虎子埋怨大白梨太冲动不懂事，众人聚在一起商量办法，按理说人家答应处理，你们回去等消息也就是了，可这些人这些日子一路的闹腾下来，发现没人能把他们怎么样，胆子也就越来越大， 越来越觉得无所谓。有人提议，干脆咱们到大街上跪着去，事儿闹大了，自然就有人重视了。有牵头的，就跟着扯尾巴的，也是人多瞎起哄。要说他们上房反映情况，本来无可厚非，可从大白梨用报纸打宁主任开始，这性质可就变了。这里20多人跪在马路中间，手举着写着冤字的牌子，那边一直悄悄跟随村民的两个便衣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看事情越闹越大，赶紧给方坤局长打电话汇报。李孝光闻听此事，知道事不宜迟，问方坤进京一共有多少村民。方坤说不到30个。李孝光当即下令调集30辆轿车，每辆车上配备2名武警，无论如何都得把村民们请回来，有事儿咱回家解决。
上房反映问题是你们的权利，我管不着，可违法犯罪我就有权拘捕你们。往小了说，你们这是聚众闹事，危害公共交通安全；往大了说，你们这是反党反政府，聚众叛乱，知道吗？
李局长表情严肃地说道。事到如今，村民们头脑冷静下来，也都后悔了。有几个挑头的骨干成员被送进了看守所，其余的人放回家听候处理。清点核查人数的时候，发现少了2个人，一个是田妮儿。据那2个尾随村民进京的便衣说，还有一个小姑娘，有村民认识，说是田妮的表姐。原来那天田妮儿去北京送介绍信，经过 H 市的大姨家，她大姨叫陈欣欣。和田妮儿的母亲是表姐妹，陈欣欣有个女儿叫李然，比田妮儿大1岁。此时正好放假在家，听田妮儿说要去北京告状，觉得有意思，非得也跟着去看看，顺便去北京溜达溜达。陈欣欣说，告状有什么好看的，大热天的在家待着多好。可见女儿执意要去，也就没再阻拦。就这样，田妮儿和李然一起来到了北京。村民们在路中间跪着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参与，只是坐在一边闲聊。后来村民们被武警带走，姐俩一商量赶紧回家吧，结果在 H 市的火车站刚一下车，便被带上了警车。李局长亲自过堂，从头到脚把2个姑娘仔细打量一番。田妞长得很结实，1米65左右的身高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青春少女的健康气息。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，却也长得五官端正，眉目清秀，高高隆起的胸脯和她那略带稚气的脸蛋显得有些不太相配，但却更能诱发男人的欲望。李然却是一个让人看一眼就无法忘记的美女，她个子比表妹田妞高很多，差不多能有1米7，皮肤晶莹雪白，眼波温柔如水，尤其是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段和2条修长的美腿，着实令李局长心动。2个腕上戴着冰凉手铐的女孩子，何曾经历过如此阵势？脚下的小脸煞白， 不知所措地呆立在李局长淫秽的目光里。李局长死死盯着李然的脸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可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见过。
叫什么名字？
李然。姑娘怯生生地答道。旁边的副兵开始记录。
年龄？
19。
职业？
学生。
哪个学校的？
外语学院。
家庭住址？
昆明路36号4-2-1。
你父亲叫什么？做什么的？
我爸叫李一凡，在华一制药厂上班。
母亲？
陈欣欣，在124中学上班。
嗯？
李局长突然怔了怔。
你妈叫什么？
陈欣欣。李然再次说了一遍。在那一瞬间，李局长终于明白为什么对面前这个女孩子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了。陈欣欣，那可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名字。李局长的思绪一下子飘到了20几年前的高中时代，那个长相和面前的女孩子十分相似，名叫陈欣欣的漂亮女生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当中。陈欣欣不但脸蛋长得漂亮，身材好，而且能歌善舞，不知道曾经令多少男生为之倾倒。生性好色的李孝光也是其中一员，只是他那时成绩平平，长相一般，众星捧月，万众瞩目的陈欣欣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李孝光也曾试着主动接近这位骄傲的白雪公主，可每次都碰得一鼻子灰。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越是觉得珍贵。一次学校组织联欢会，舞台上的陈欣欣穿着雪白的衣裙，如鹤立鸡群一样艳光四射，不可方物。李孝光在台下两眼发直，看得竟痴了。那洁白柔软的裙摆犹如天边的云彩一样在视野中飘舞，却又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及。当天晚上，李孝光躺在被窝里想着陈欣欣的样子，打了手枪，射了3次才入睡。后来李孝光飞黄腾达，当上了 W 市的公安局长，曾经专门查找过陈欣欣，但一直都没有找到。妻妾成群，左拥右抱的李局长偶尔在不经意间还是会想起陈欣欣，随之心中总会淡出些许遗憾。万没想到昔日梦中情人的女儿居然会落到自己的手上，李局长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，表面却依然不动声色，例行公事地让副兵记录好李然和田妮儿的口供，又让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笔录上签字按手印。两个女孩子虽然涉世不深，却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妥，可到了这儿哪里还由得了他们。副兵只是拨弄电棍的开关，在两人面前晃了几下，就把他们吓得乖乖地在纸上按了手印。当天晚上，李然和田妮儿被送到海天酒店李局长专用的包房里。一开始李然和田妮儿还在拼命地挣扎喊叫，可被李局长揪着头发几个大嘴巴打得老老实实，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 李局长命令姐俩自己脱光衣服，然后在那张他专门用于检阅小姐的大床上把两个小姑娘给收用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对此事一无所知的陈欣欣刚到单位的大门口，就被两名便衣扭上了汽车。他被戴上手铐，蒙上眼睛，堵住嘴巴，带到一处房间。两名便衣把他双臂高举吊在房梁上，然后扯下蒙着他眼睛的黑布。陈欣欣的身子被吊在空中，只有两只脚尖勉强着地。他拼命地扭动身子，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呜声。两个男人冷笑着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陈欣欣不情愿地又扭动了几下，终于无力地停下来。他这才看清所在之处是一间高档客房。令他吃惊的是，自己的女儿李然也被堵了嘴巴，双臂展开成一字形，靠在一边的铁架子上。母女俩对望着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自己这样狼狈地被吊在女儿面前，令陈欣欣倍感羞愧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，从来没吃过苦头的陈欣欣实在受不住了。她想投降，想求饶，可根本发不出声音，更何况她也根本不知道向谁求饶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门突然开了。
哎呦，这不是陈大小姐吗？
那人走到陈欣欣面前，取住她嘴里的东西，用手一托她的下颌，故作吃惊地说道。此时陈欣欣已经看清了面前的男人，稍一愣神，突然像遇到亲人一样大声嚷道：
你是李孝光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快救我下来啊！
李孝光知道，经过这两个多小时的悬吊，早把这个女人的大小姐脾气给磨平了。他不慌不忙地打开她腕上的手铐，让她坐在椅子上休息。
我女儿咋？你快把她也放开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陈欣欣一边揉着酸痛的手腕，一边语无伦次地问道。
别着急啊。
李孝光把一沓笔录扔到陈欣欣面前。
你自己看吧。
不看则已，这一看却把陈欣欣惊出一身冷汗。那上面写着他女儿李然伙同 H 县村民上访闹事，涉嫌反叛政府、聚众暴乱、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，被警方扣押。
小光啊，不，李局长，不是，我女儿是陪她表妹田妮儿去的，她不是上访，不是去上访啊。
李孝光调到 H 市当局长，媒体早有报道，陈欣欣也知道，现在终于反应过来。
李局长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得帮我啊。
李局长狂笑着。
难为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同学？我还以为陈大小姐早把我给忘了呢。
没有，哪能呢？
陈欣欣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他对李孝光没有什么好印象，念书时根本没把这个总是色眯眯地盯着他看的坏小子放在眼里。本以为现在他虽然是市公安局局长，但自己是守法公民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哪曾想到会遇上这样的麻烦。
是吗？
李局长走到陈星星身后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我也一刻没忘记你啊。
别，不要。陈星星意识到男人的企图，他抬手握住李局长的手腕。李局长的手就停留在他的肩膀上没有动。
你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和那些无知的村民不一样，你怎么能纵容你女儿干这样的事儿呢？和政府作对的后果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我真没有。陈欣欣想辩驳，一时却又不知怎么说。
有没有？你女儿都承认了。私凭文书，官凭印，黑纸白字，你女儿自己亲手按的手印儿，不会差吧？不要以为只是你女儿一个人的事儿，你这个当母亲的也逃脱不了包庇纵容的嫌疑，还有他父亲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这件事儿都已经惊动中央了，知道吗？
那会坐牢吗？
你说呢？违法不坐牢，还想拿奖金不成？
李局长嘲讽地说。李局长，看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，真的。 陈欣欣带着哭腔哀求道：“
帮你？那你怎么感谢我啊？嗯，
只要你能放我们出去，让我们怎么样都行，求你了。
怎么样都行吗？”
李局长伏在陈欣欣的耳边轻声说道，双手缓缓下滑，隔着衣服握住他高耸的双峰。陈欣欣的身子剧烈的一颤，却没有挣扎反抗，显然已经屈服了。李局长的手在他丰满的胸脯上揉捏了几下，开始不紧不慢，一粒一粒地解他上衣的扣子。很快，两个气胸赛雪的大白奶子便被李局长从衬衣里掏了出来。
别这样，别在这里，孩子。
陈欣欣看了一眼旁边的女儿，哀求道，同时双手本能地再次握住男人的手腕。他还不知道，昨天晚上自己的宝贝女儿就在旁边的这张大床上，已经让人家把处女逼给操了。
把手拿开。
李局长沉声命令道。陈欣欣稍一迟疑，还是乖乖地松开了手。摸了一会儿奶子，李局长收回双手命令道，
自己把衣服脱了。
见陈欣欣没动，又恶狠狠地说道，
别装了，以为自己还是小姑娘呢，摸着几下子奶子就鸡巴硬了，不想坐牢的话就痛快点，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。